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很快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我记得上一次我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崇拜分享信息是在美国他们六月第三个周日的父亲节。那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今天呢碰巧，我不知道国内是哪一天，但是我们在台湾是哪一天庆祝父亲节，是明天8月8号父亲节，爸爸节，8月8号。那我这几天在脸书上看到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朋友们一家人出外旅游庆祝父亲节，放了很多的照片，吃的喝的玩的，小孩妈妈都玩得很开心，但是就没有看到爸爸在照片里面。有人在上面问说怎么不是父亲节吗？怎么没有父亲在上面呢？那个爸爸就很无奈的在上面留一个话，就说父亲节是陪家人出外旅游，爸爸要负责父亲所有的账单。父亲 paid out， 父亲所有的账单，所以叫做父亲节。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在家里，弟弟在打 iMac， 姐姐在打 iPhone， 妈妈在打 iPad， 爸爸很无奈的说 I pay 哈，所以都是爸爸要付这个钱。不管如何，再一次祝福在座的父亲们，是的，我们要父亲很多的账单，但是还是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也盼望在这段主日崇拜的时间，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故事，盼望能够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一些新的功课。我用一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定的，而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问当时候的一个生了病38年的一个人，问他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耶稣今天可能在今天早上要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痊愈吗？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到父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我们或是忙碌，或是高山，或是低谷，或是软弱，主，你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的美意。今天早上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再一次聚集在这个地方，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造我们的这个天地万物，更是造我们的主。你不只是造天地万物，你造我们，你更是顾念我们，不只是顾念我们外在的身，你顾念我们的心，你更顾念我们的灵。就像在2000多年以前你来到这世上，你顾念这位生病38年的人，你今天也顾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早上求你借着这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心怀意念，看到你想要在那位生病38年的身上，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所要成就的。盼望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听到主你的问题，我们也愿意来回应。我们在这边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今天我们所要在这边分享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他们的首都，但是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在2000年前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 Bethesda， 在那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呢，在那边常常聚集了很多人在那个池子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有一个传说，有一个传说说，只要那个池子的水一动，他们就以为说是天使在那边搅动这个水，只要谁抢先第一个进到池子里面，就会有超自然的事情 supernatural 的事情发生。我们今天所谓的神迹，就是他的病会医好。今天在我们周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些时候也很盼望，很希望在等待，说不定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 miracle， 会有一些神迹发生。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看看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显明神他的心意，显明神的方式。盼望借着这故事，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了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个故事。一开始这边讲到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只是说在这些事以后。我们如果稍微知道背景，是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以色列北边那个地方，加利利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有一个节期，耶稣就到南部，在众山围绕的一个山上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过节。那个过节的时候，他哪里不去呢？他特别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 在阳门附近，这个毕士大呢，那个地方说旁边有五个廊子在那个地方。我们单单这样子看过去可能不会印象很深，所以我很简单的试着画着一个图，我画的图很简单，请大家不要见笑，谢谢。池子我就画一个圆圈在那个地方，那它这个地方说有五个廊子，大家如果想是五个廊子它怎么摆？摆五条，摆怎么样子摆？我想比较有可能性就是把它围绕起来，围绕起来。这个形状英文叫做 Pentagon 五角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Washington DC， 在华府那个地方，要开进去之前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五角形的一个建筑物。我们都知道那是他们的国防部五角大厦，这是 Pentagon，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毕士大 Bethesda， 我们听了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把它翻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英文叫做 House of Mercy， 或是一个连续怜悯之家。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称作一个连续怜悯之家呢？因为经文里面写着说那个地方很多人聚集在那里，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然后有小字在那边讲说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不是那个地方不是医院，那个地方没有医生，这些可能都是比较身重病的人在那边等着一件很好像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事情，说等着水洞。为什么啊？又有小字在那边解释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指指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都痊愈了。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机会回到亚洲去，在美国我们有机会去医院，但是在美国医院可能感受不到那种感觉，但是每一次这几年，但很多人知道我每年春天秋天都会回去，以前年轻的时候回去都是吃喝玩乐，那现在回去父母亲都在八九十岁，其实回去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常常要陪父母亲去医院里面去在台湾我不知道国内，台湾的医院每一次一去哇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次一挂号几乎要等一个早上等一个下午才能够看到医生。我们一进到医院里面呢这不是夸张的，我们自己不用走，后面有人就推着你走，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我们挂号要排队，看病要排队，检验要排队，付钱要排队，领药都要排队，都是人山人海，排很长的队伍。这些人呢又不是像一些闹区那些年轻人聚集，这些人都是各式各样的病人，其实看到的时候心中是会蛮难过的不要说亚洲，其实在我们附近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Duke Hospital。 Duke Hospital 我们进去都还好，但是有一次给我很大的震撼并不是在医院这个部分，其实它旁边有一个所谓的Duke Children Hospital，大家知道那个 Irwin Road 那边就有一栋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去过。有一次我跟玉芬我们就真的是去探望那边一个小孩子住在那里住院生很重的病，但是当我们进去看到一群年纪都很小很小的小孩都是生重病，看到他们很多人都是剃光头我们看的真的是会很难过很难过，心中我们叫做恻隐之心怜悯之心，所以难怪呢这个池子叫做 House of Mercy， House of Mercy。 当然那时候有一个传说，我们今天说不定也是有很多的病可以有医生帮助我们，但是说不定有一些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治好，我们就在等候一个神迹。那时候有很多人在那边等候超自然的神迹，希望他们能够得医治。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所要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说那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会有神迹，这不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只知道耶稣在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家在欢欣庆贺的时候他却选择到那个地方去，毕士大池，到这个 House of Mercy 去。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体恤他的心意。我想耶稣呢他真的是要帮助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迷信 superstitious， 他要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真正可靠的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建立在我们的神，真正神的神，真神的身上，不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地方征兆现象，甚至不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迹上。盼望 我们借着这故事能够看到神，特别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病人，而且不是普通的病人，他说病了38年。我们刚刚谈到说那边有很多人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特别到这个生了38年的病的人的身边。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生过病，大概很少。我们从小到大多多少少各式各样的病我们都会生过。那大家生病的时候会生病多久？简单的有些几天，比较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可能几个星期，有一些比较大的病我们可能会经过几个月。有没有人曾经生很重很严重的病，像这个人他连行动都受影响，这么大的病呢？他生病多久？不是超过一年，不是超过10年，他是超过30年。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大家记不记得38年以前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当然有些人在偷笑，因为38一减掉发现是 minus 还是负的，那时候还没生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大家38年前，大家想想看，大家在哪里，那时候在做什么，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假设说那时候我们生了一个病，生了一场重病，让我们失去行动能力，让我们失去我们生活能力，38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耶稣呢，看见了他，他第一个动词在那个地方就是看见他。其实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我们会看见很多人的，我们从家里就看到家人，出去就看到我们路人，我们到工作，我们到学校，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认识，看到更多不认识的人。如果是在国内台湾，我们要去工作，经过地下铁、捷运，坐公车、公交车，我们真的是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视而不见，或是事不关己，不一定真正看见。因为我们即使看见了，我们不会看见他的需要，我们也不会看见他们内心的愁苦难处。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看到这位生病38年的人的时候呢，他是会有一个怜悯的心。在四福音书里面一再的提到，有一次耶稣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两三万的学生，在这边 NCC 也是两三万的学生，每次中午吃饭出来看到那么多人，有些时候我看到了，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描述他很有意思，他说他看见人像树木行走，意思就是说看见人了那么多人，但是跟旁边的树木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走路是看人像树木行走，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四福音书这么说，他看见就怜悯他们。有一次耶稣在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出殡的队伍，一个寡妇，他的独子过世了。所谓寡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先生已经走了，已经不在了，而他唯一的儿子又走了。耶稣他们跟这个出殡队伍相会的时候呢，耶稣停下来，一样圣经里面这么记载，他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他。今天我们没有要讲那个故事，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耶稣不单单是怜悯他，他还有采取行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但是我们说不定视而不见。他不只看见了，下面还有一句话，他知道他的苦楚。我们看见之后我们是不是关心呢？英文说 care。 我们知不知道呢？ No。 但是不只是知道，我们是不是了解？了解的英文是 understand。 我们平常只是看到表面，我们说不定不关心、不知道、不了解。即使我们尝试去关心了解，我们发现不容易的。我们知道神造人，我们有三个层面，平常我们所在意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外在身体的层面，我们见面就说吃饱没有，睡得如何，身体舒不舒服，你最近是不是生病了，我们所谈的所在意的都是外在 physical 的这个层面。我们父母亲在意我们的儿女，也都是我们身的这个层面。那即使这个外在的层面呢，这个人在身体上已经38年有这个病痛的苦楚，但是人不只有身，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心 emotional 这个层面，大家想想看，这个人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呢？我们在台湾，不是对我们华人讲的一句话，不太好的一句话，但是有些时候很无奈的一句话，叫做久病无孝子。你说啊，哪有这回事？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大家想想看，不管是儿女对父母，其实父母的爱是比儿女更大的。但是如果父母有一个儿女生病38年，我还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差不多一样大，在台湾有一个北一女的一个高中生，被车子撞了，昏迷 coma， 叫王小明，很多从台湾来的就知道，他就在那个地方昏迷，他父母亲真的是很有爱心照顾他，照顾10年、20年、30年，在经济上，在各方面。我这几年，我父亲在2011年他中风失忆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每一年回去，春天、秋天，大家听起来好像哇，是一个美谈，我很孝顺，愿意有爱心回去照顾我父母亲。其实跟弟兄姐妹说，每一天都是像啊在战斗一样，跟谁战斗？不是跟我父亲，是跟自己。你要去照顾一个失忆的老人啊，真的是跟在美国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并不是短时间，其实我还比较简单，春天2个月，秋天2个月。我知道我的母亲，我知道我的弟弟，他们要每天去面对这几个礼拜来，其实我常常很多地方跑来跑去，人家说很辛苦，只有玉芬知道说我最辛苦是什么。我最辛苦并不是在这边跑来跑去跟大家分享信息，是每个礼拜我要打电话回去给我妈妈，打电话回去给我弟弟，然后听他们吐苦水的时候。还好我家里有一个快乐公主啊，如果在我的本性忧郁王子，每次听他们吐这些苦水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久病无孝子，我们如果一个人身体生病，想想这个人他每一天怎么来到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讲的说，是有人天天抬他来的，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他身边有没有人？他的家人呢？他的亲人呢？他的朋友呢？他生病很久，无人顾念，无人帮助。我们提到38年，我们刚才回想过去38年，我想到说啊，我来美国30年之前，有几年在台湾读大学等等成长过程，我会想到很多很多英文叫做 precious memory， 就是很珍贵的这些很好的回忆。这个人回忆38年，可能只有叹息啊，可能只有叹息，连好的回忆都不会有。但是最糟糕的是灵的层面，因为神造万物有 physical 的层面，生的层面，动物也好，人也好，我们有心的层面。但是只有人在创世的时候，神造人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只有我们人是有灵的层面，而这个人灵的层面呢，没有亮光，他不知道自己人生生命的意义，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如果有神，为什么要让他生病受苦38年。我相信这个人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怨恨、罪孽。最近在看很多的社会新闻，以前很多的社会新闻都是个人跟个人之间啊，我爱他，他不爱我，所以我就对他不如何如何。但是最近在看社会新闻，发现更复杂。前一段时间，如果从台湾来的就知道，在火车上有人放一个土制炸弹，炸了，他自己都受伤了。这个人为什么放一个炸弹，不止炸伤自己，还炸伤别人？因为他生病20几年，不断的进出医院，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不止自己想走，他还想带一些人走。最近台湾又有一个游览车出事，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解释说那天为什么会起火燃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他们在那边调查，是不是这个也是心中的苦毒怨恨。我们看看德国有一个枪手在那边打年轻人，听说他经过好多年的暴力，就是 bullying。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在身在心，特别是在灵里面啊，真的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悲剧。我还是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视而不见，我们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呢，我们不一定了解，即使是了解，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什么？ 耶稣他看见，他知道，接下来他上前，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那不是很清楚吗？英文说 obvious， so obvious， 这么明显，你要痊愈吗？当然我是要痊愈啊。待会我们会继续看这个故事哦，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人的回答并不是我愿意。我们待会来看他的回答，但是我们先来问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其实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用意。耶稣虽然愿意我们得医治，就像我们在做，有些人是从事医生的，我们医生很多时候看到一些人需要帮助，需要得医治，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病人很难很难帮助他们，除非第一个你要认知他是生病的。今天很多人不觉得他有生病，或是生病他不管，我没有病。所以当一个医生要帮助一个病人，第一件事情是要帮助他认知他自己现在的境况为何。第二个，即使知道，他要有意愿能够说愿意得到医治，得到改变。但是今天我们先从认知这个层面来谈，我们先来谈英文说 awareness，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情况？今天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所谈的见面聊的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身体上的情况啊，我们中年的身体如何如何，我们如何保养，如果有生一些病怎么样子来跟他和平共处，这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聊的话题。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除了外在的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内在的心灵。今天我们外在就已经有很多的疾病了，但是说不定我们内心还有更多的疾病，我们却毫不自知。你说我们内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疾病呢？举例来说，刚刚讲的这些可能受很多苦受很多伤的人，他们心中可能会有苦毒 bitterness。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一些苦毒，过去别人怎么样伤害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说不定忘记了，但是一想到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生气很生气，因着过去别人的伤害伤痕产生的苦毒 bitterness。 我们会骄傲，骄傲很有意思，我觉得骄傲是真的是很难对付的。当我们比别人好我们会骄傲，当我们比别人不好我们会骄傲，我们看到别人好我们会骄傲，看到别人不好我们会骄傲。你说基督徒会不会骄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我们看到神非常非常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还是会骄傲。我们看到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是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在教会在开玩笑，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他说属灵的骄傲啊，我们看到别人不属灵，看到别人不爱主，我们内心还是会有骄傲。我还是说如果真正属灵是不会有骄傲的，但是我们常常看到骄傲，我们会增进，我们常喜欢跟别人比，想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我们有小孩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比别人强比别人好，我们喜欢跟别人比，我们会贪婪，看到别人有我们也想要有，我们有了呢我们还想要更多，我们有了我们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会嫉妒，其实嫉妒跟骄傲常常在一起。我们看到别人心中不会去替他高兴，我们反而会问神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会易怒，很多的时候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别人稍微讲一些话不管我们误会或是真的，我们就会发脾气会动怒。有些时候在外面教养很好，回到家对我们的家人我们非常容易动怒，对我们的小孩非常容易动怒。我们会虚假，我们会戴面具。我们在教会碰到好不好啊，很好啊，你好我好，其实有很多我们基督徒的儿女们常回到家就觉得父母亲好假在餐桌上就讲说那个弟兄如何那个姐妹如何，到教会见面你好我好，觉得说怎么那么虚假，而做事情有心机，什么都是要盘算如何如何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心中会 worry 忧虑。好了，我想需要停在这个地方，不然你说又来听这个忧郁王子在这边不断地讲我们内心的疾病。我只要提醒大家，这些疾病我有，大家说不定也有，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心灵里面也有很多的疾病，但是我们浑然不知，我们毫不在意。耶稣呢，他体恤怜悯我们的境况， 他不只是在意我们的 外在，他更在意我们的内心，他盼望我们能够得医治。我们常常不希望神来插手，我们不希望耶稣来插手，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疾病罪呢，我们一想到神就说，哎呀，神一来又要定我们的罪了，弟兄姐妹看到我软弱的地方，弟兄姐妹又要定我的罪了。我用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来不是，那他来是要做什么？我还是说他怜悯我们的境况，他希望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境况。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我们认知自己的境况，他盼望我们在心灵里面得医治。今天耶稣说不定也在问我们这句话，你要得痊愈吗？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是如何吗？这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七章，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这句话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保罗在我们眼中看来，其实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还是说，我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很多时候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我们平常不太喜欢基督徒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常说哪里有罪，我们哪里有罪。没有错，在法律上我们很少人有犯的法律上的罪，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的良心也常常会指责我们。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感觉叫做罪恶感，有没有人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罪恶感过？罪恶感从哪里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这世上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自己以前也觉得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当我认识这份信仰的时候，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神光照我。我觉得基督教要让我们知道的是，单靠我们人自己我们无法为善，我们再怎么样讲仁义道德，其实中国五千年历史有那么多的圣贤，这些教导这些教训还不够吗？也不要说我们中国世人的历史，各样的宗教，但是为什么这世上还是充斥了那么多的罪恶？因为宗教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真神耶稣来到这世上，他要我们看到说，单靠人自己我们无法为善，无论这世上的道德文化教育科技，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东西，科技越发达我们会带来好的事情给人类，没有人家用科技来犯更大的罪，道德也没有办法，文化教育科技，我们人的知识感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觉醒，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为善。其实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在加拉太书提到圣灵的九个果子，所谓果子是长出来的，这个果子呢并不是一个教条，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还是要提醒说，这是长出来的。这九个果子大家熟不熟悉？喜乐，是不是喜乐？但喜乐的相反是什么？忧愁沮丧。和平 peace， 我们跟人会有和平，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是跟人攻击争执，我们内心不安，我们没有和平，没有 peace。 我们是会忍耐吗？没有，我们动不动就发泄抱怨。我们恩慈有良善 kindness 吗？那我们讲话尖酸刻薄。你说我们心中有良善吗？ goodness 吗？没有，我们常常是恶意。其实没有恶意呢，我们很冷漠，我们不在乎。你说有 faithfulness 信实吗？我们常常欺骗装假。我们有温柔 gentleness 吗？我们粗暴发怒。我们会有节制吗？ self control 不，我们任意妄为，花钱花时间任何事情任意妄为。星期五在跟 Duke 学生分享的时候，这几天特别有感触，看到很多的新闻，我觉得民主到一个程度变成我主，都是以我为主，每个人都是以我为主，没有节制。当然九个果子当中最重要的是仁爱，爱。爱的相反是什么？很多认识我的弟兄姐妹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在讲的，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什么？自我中心，冷漠，自我中心，不一定是恨。一个父亲回到家，不管他的妻子，不管他的儿女，他并不恨他们，他只是自我中心。 爱的相反是自我中心。我还是要说，这九个果子不是律法，不是道德规范。圣经里面说，这九个果子是结出来、长出来的。在这世上，大部分的宗教呢，都是要人行善、行好事、积阴德、努力修行、自我努力，才能够成佛，才能够进天堂，还是在靠自己。但是我们的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怎么样行善，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结出这些果子来，我们才能够接到葡萄树上。不是，耶稣的方式是什么？你们要先连接到这个葡萄树新生命里面，我们自然可以结果子。这是神的方式，不是单靠我们自己。但是还是再一次提醒，我们知道吗？ Aware， 我们认知自己的情况吗？这几年回去台湾的时候，有机会路过日本，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在日本长大，所以对日本蛮熟悉。我在那边看一个电视节目，我非常对这个节目很有兴趣，因为他讲医学方面的。他讲到说 pneumonia 肺炎，有各式各样的肺炎，我以前不知道说有那么多不同的肺炎，但是他们在做研究统计，他们说有一种最致命、死亡率最高的肺炎，有一个征兆、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不会发烧，他不会发烧。等到发现的时候，太迟了 ，It's too late。其实今天我们生病，身上有一些 symptom 是好事，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病。如果我们自己生病，我们不知道自己生病，其实这对我们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问题是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当然外在我们很容易知道，但是我们的内心呢，我们的心灵呢？耶稣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位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医生，我们愿意来寻求医治？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疾病，我们内心还有许多伤痕，伤痕。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自己可能有这些疾病，我们疾病会去伤了我们周围的人，反过来我们也会受伤，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疾病、他们的罪也会使我们受伤。很多时候别人不一定了解，别人不一定知道，知道他们也可能不在意、不连续。但是这段经文讲到，我们的神他不只认识，他了解，他更愿意靠近。他说我们的神靠近伤心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在难过的时候、伤痕的时候，有人愿意陪伴我们，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医治我们。但是圣经又这么说，我们的神他会医好伤心的人，他会裹好他们的伤处。这是我们的神。耶稣还是在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看见他在那边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他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怎么回答？那就很简单嘛，要，我要。 No， 他不是这么回答。我们先看英文的版本。英文的版本，耶稣问他说， Would you like to get well？他的回答是 I can, sir。 我们用中文来讲说，你要得痊愈吗？他说不行，我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去，我进去了就有人比我们先下去。很奇怪，这个人并没有回答愿不愿意，他是列举了许多让他不能痊愈的现实情况跟困难。其实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最近有机会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夫妻不好意思这么说，他们吵架闹得很凶很凶，闹得很僵，他来找我们谈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他们的回答不是要，愿意，他们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哎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It's too late。我们问说你愿不愿意，像耶稣我们，你愿不愿意，我们的回答常常是No No No，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还是回来提醒大家， 耶稣不是问我们可不可能、能不能、会不会，是不是太迟了，他问是我们愿不愿意。对于一个病人来说，重要的呢不只是知道我们自己有这个病，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病寻求医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愿意去得医治，没有医生啊，没有人会医啊。即使我们愿意，如果没有医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自己来找我们。在这世上很多的宗教，我们人在寻求神，我们心中有一个空，神造人身心灵，灵就有一个空。猴子不会拜神的，因为猴子没有那个灵，人有，人有神的意念，人有永生的意念，这都是灵的层面。这位神他自己来找我们，他自己愿意医治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第二个部分，就是 willingness， 我们愿不愿意得到医治改变。耶稣我们说你要痊愈吗？其实我们的答案很简单，我们只要凭信心说是我愿意。我们需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吗？是我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儿女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我愿意。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位爱的根源、爱的源头，他也会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心灵的创伤，他也会医治我们夫妻、父母、儿女、家人，甚至我们在工作场合很多我们人跟人之间，他愿意来医治。但是总归而来说，要医治的是什么呢？我们心灵里面最大的疾病是我们内心的罪。我们心灵的疾病最重要就是罪。我还是说很多人不喜欢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罪恶感。你说罪恶感从哪里来？是从良心来，但人的良心也会失灵的。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偷妈妈的钱没有问题，像我偷越多越多，后来就觉得没有事。很多杀第一个人觉得心里头过不去，杀多了良心坏掉了，我们说良心被狗吃掉了。罪恶感不是从良心来，罪恶感只是一个温度计，罪恶感是从罪来，罪来，不是法律上的罪，不单单是道德上的罪，是人眼中的罪，是神眼中的罪。但是今天我们人怎么样来看罪呢？第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眼不见为净，鸵鸟主义。在现代的心理学常常说啊，没有罪没有罪，你现在会有罪恶感，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父母亲的错，这是周遭人的错，这是环境的错，你不要觉得你有罪。我们眼不见为净。第二种，我们就很中国人很多的观念，佛教来的观念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美谈，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美谈。即使是在人的社会的法律当中，今天在美国有人杀了人，有人强暴了人，有人谋杀，你带到法官面前，法官看到他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我不会再犯了，法官觉得说 good，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free to go。在美国会怎么样？我们新闻都有看到，警察用枪，只不过强制的伤到人，杀了人，无罪释放。美国叫做 riot， 暴动。连美国这种地方都会有暴动。真的放下屠刀，我们可以立地成佛吗？我们即使人后悔了、懊悔了，我们罪还是在那个地方。当然，很多人更是想要将功赎罪。其实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已经蛮不错了。但是一个医生，我不能说啊，我救了五个人，我还可以杀五个，没有这回事。在台湾，我就是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人杀了人，他的职业是医生呢。那不能说啊，我救了十个，我杀了五个，那我还有五个，没有这回事。我们发现救人跟杀人这是两回事情，但是这是我们人的英文说 wishful thinking， 我们的想法是将功赎罪，这些方式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人都很期盼慈爱的神，因为我们人会犯罪，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求神慈爱，但是看到别人的罪我们求神公义，这是我们人的一种情况。但是公义的神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笔勾销，我们只要面对神说我们认错，我们所有人上天堂？这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有人犯错就有人要受罚，但是有人就会说，那神是慈爱的、啊、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神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以赛亚书，这是耶稣要来这世上几百年前就写下来的。耶稣来的时候有人说他是神的羔羊，这不是神耶稣来了以后他受死之后才说的，这是在他出生降生之前几百年之前就有人这么说。神感动他说，这位弥赛亚要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最后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有人要犯罪就有人要受罚，但是他因为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这个受罚的部分他自己来承担，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承担。我们从国内来的都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天坛，我们人都有这个观念，我们用羊用牛去杀了，想要献祭，想要牺牲。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也知道这些牛马羊根本没有办法去代替我们的罪，他用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得着呢？神的方式，他只用一个方式，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救恩？信，相信，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当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分享福音，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常常心里头觉得很扎心。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用身边的事情来讲，假设说有一个人很有爱心，说：“哎，中信玉芬，你们最近要过 anniversary。”老实话说，我下礼拜跟玉芬结婚30年的 anniversary。我只是假设，没有，这是假的事情，你不要当真。但是如果说有人说：“中信玉芬，你们下礼拜要祝30年的结婚纪念日，我帮你们买2张 Alaska cruise 的票，你们去 enjoy 一个礼拜。”然后就用一个 envelope 就交给我们，请问他付钱没有？付了，付了。我的反应可以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好的人啊？里面大概只有一张卡片了，我不愿意去接受，就把它丢一旁。哎，打开了，哎，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No no no， 把它丢一旁。其实今天我们若不相信，若不接受，耶稣还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还是为我们付了代价，这是何等可惜。因为耶稣已经通通付了，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跟接受。今天我们心中有病，我们耶稣要怜悯我们医治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得医治？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不只是相信接受，接下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并不是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医治之后，他有他的美意的，并不是我们今天医治之后，我们得自由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为所欲为。我们知道为所欲为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正确的事情，按照不会伤害我们会带来祝福的方式去做我们许多的事情，这个需要信靠顺服。我们不只认知自己的境况，我们愿意得医治，我们相信神医治的大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方式跟带领。我们的信呢，常常我们会想我们的方式，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不靠我们人很有限的智慧，当然我们人现在知识 智能一直在进步，但是比起神，我们这个与地球真的是宇宙浩瀚的宇宙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最近我在 Facebook 看到有一个影片，真的是鼓励大家去看，一个女孩子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她就开始 zoom out， 看到从加州地球一直到整个银河系，我们真的是何等小小一点。接下来他 zoom in 到这个女孩子的眼睛，然后 zoom in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基因，我们的里面，子子中子。我们比起神的创造，我们人真的是非常有限。我们会不会很多事情还是想要靠自己的方式，还是我们愿意相信神，相信神的方式？他想的是说水冻的时候我下去，耶稣说不是，不是用这个方式。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这个人会在那边想想拿褥子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在安息日拿褥子走，一定是会被那时候的宗教领袖责骂的，这是一件一定会碰到逼迫的事情。后面有另外一个故事，一个瞎眼人得医治，他就被从那个会堂里面就被赶出去了，但是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但是他顺服，他不是起来走掉，他起来真的是拿着他的褥子起来走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不只是相信，其实相信下一步是信靠 trust， 不只信靠，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彼此鼓励，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我们迷信似的去做。今天我们在做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借着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发现，相信他、信靠他、顺服他的结果会是如何。我们也会碰到很多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结果会是如何。就像科学做实验一样，我们真的是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去经历，不断地去经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很兴奋地去跟他的朋友讲，我常想如果我信主，我去跟我的朋友讲说啊，我相信耶稣了。这个人跟他朋友讲他成为基督徒的方式，他用英文写，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成为基督徒他这么说的，他说 I surrender my life to Jesus。 今天我们在座很少人愿意这么说的啊，我相信了啊，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了。这个人相信的时候，他说 I surrender my life to Jesus，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降服顺服给主耶稣基督。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做神的信徒，耶稣的信徒，他是要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会有行动，我们会有生命。保罗说有很多人他们行事跟他们所相信所认识的相悖。我也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Unless Jesus is lovable, he is not loved at all。 若耶稣不是在我们所有的事上为主，他就是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接受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去信靠顺服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开始改变，不是我们改变有结果之后才能够成佛，不是，是我们先有这个生命之后，有生命自然会有改变。我们常常不太能够了解，一粒小小的种子就给它放在土里面，有生命就是不一样，你给它浇水、阳光各方面，哇，它就长出来，有生命就会长。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跟假葡萄树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到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去，现在真的是惟妙惟肖，那真的那个像真的一样，那个苹果一闻还有苹果的香味的，但是你知道那是假的。很多花像真的一样，但是那是没有生命的。真正有生命的是会成长，会有改变。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他这个医治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比较难表达出来，如果用英文来说，这个医治不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是现在进行式。我们对英文稍微知道，那个就是加什么 ing。神的医治并不是一次，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医治的，神的医治是不断不断，我们的成长改变是不断不断，我们成为神女儿女之后有多少改变，有多少成长。其实我们那天看到说他得到医治之后，他相信信靠顺服经历了耶稣的医治，但是很有趣的，人家问他说是谁医治你，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我们知道认识神也是 ING， 我们一辈子的。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后来耶稣在殿里面去遇见他，其实他的英文是说耶稣去找到他，去找到他。这个人至少还有感恩的心，他得医治之后就到圣殿去感谢神。但是英文说 Later Jesus found him at the temple， 第一次耶稣来是耶稣来找他，耶稣再一次来找到他。我每次看到这个经文，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我虽然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神，但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老实说上上下下我也曾迷失过，我也曾软弱过，但是我还是要感谢神，耶稣一而再三的来找我。 就像这个人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神要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在顺服当中，盼望我们不断的认识神，也认识神他的心意，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的工作，他不断在塑造我们，我们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窑匠怎么样做这个泥，我们也像这个器皿在神的手里，并不是做坏了丢掉，而是他又用同样一块泥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这就是神的方式。我们愿不愿意在主里面改变成长，接受窑匠的塑造呢？最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个字叫做容神益人，但是我用一个英文字在这个地方，容神益人不是我们自己来做，或者说我们遵守教条我们要行善。其实我们新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秘诀，我们成为神的导管，成为神爱的导管，生命的导管。我们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容神益人，做一个管道，做一个 channel。 这个人后来他们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我相信这个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但是是这一个病人他容神益人的开始。今天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很多人知道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我们常常非常在意右手边，我们看到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很简单，我们并不是要行善，并不是要积阴德，我们只要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只是福音的一半，我们很多时候愿意传福音给别人，但是我们传完他信主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在座的父母亲都知道，怀胎十月九月九个月十个月 baby 生下来是结束吗？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开始而已。我们真的是希望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得到神的塑造，愿意得到神的改变，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特别是我用这样的比喻，不知道是不是适当，我们知道还没有足月就生下来，我们叫做早产儿。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就被人家强迫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些是早产儿，反而需要更多 care。 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我们慢慢的盼望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不止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救恩临到之后，我们不只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改变，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有救赎，还有成圣建造的部分。整个目的是为什么？我们盼望能够荣耀神，我们盼望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今天耶稣可能也在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要痊愈吗？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保罗的一种经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其实他那段话的最后一句话说，感谢神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能脱离，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借着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主耶稣新生命的流露，不再是我们自己救生命的努力。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借助故事，我们彼此提醒，我们盼望能够认知自我自己的情况，我们盼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愿意借着信来接受之后呢，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愿意在主里面不断的接受窑匠的塑造，成长改变，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祝福。但在结束之前，我们在彼此提醒，我们今天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很多人都来到教会觉得教会是法院，好多的法官 judge， 有很多的检察官控告。我在 Raleigh 教会好几年之前，有一位刚信主的弟兄他跟我说，他说教会不是法院，教会应该是一个医院，应该是一个医院。有一个人跟他朋友传福音传了很久，但是他的朋友不愿意接受，还是我行我素， 他不愿意接受。有一天他向这位生活很糜烂的朋友还是跟他说，你知道罪人到哪里去吗？他的朋友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要跟我说罪人都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他回答他说，不是，你知道吗？罪人到教会去，罪人到教会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是圣人，我们是知道我们是病人，我们需要得医治。而与其说是医院，我还更喜欢另外一种说法，说我们是一个复健中心，英文叫做 Rehab Center。 Rehab Center， 大家有没有去过 Rehab Center？ 玉芬开完髋关节手术之后，我带她每个礼拜带她去那个 Rehab Center。 她开完手术她也不太能够走路，哦，我好喜欢那些therapist 啊，每次玉芬不能走的时候就说，加油，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再一次他跌倒了，他跌倒不会像我们说成为基督徒怎么还是这样，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跌倒，不是，你可以的，再一次再一次。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耶稣，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耶稣他自己。今天呢，我们教会希望成为神怜悯之家，我们一起来跟随恩典的主，盼望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彼此连续，我们在主里彼此鼓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看这段故事。我们不管信主很久或是刚信主，或是我们还没有接受，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故事再一次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认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盼望不是停在那个地方，愿意继续顺服。我们不只认识神的心意，能够去顺服神的心意，接受神你摇降的塑造，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盼望在主给我们这样一个亲爱的主的家里面，帮我们彼此连续彼此鼓励，一起来跟随我们这位恩典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